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系统神学100讲的第8堂课。亲爱的朋友，在前面王老师呢谈过了神学什么，我们为什么读神学，以及读神学的方法，也谈到了神通过一般启示、特殊启示，还有借着圣经来使我们认识神他自己。而王老师他也以圣经作为根据，有系统的来讲解神学。朋友，您知道这圣经的权威性吗？来，别错过了以下的讯息，我们听王老师谈圣经的权威性。
我是王居，很高兴在空中再度与你相会。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启示论，这是我们整个系统神学100讲的第8讲。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关于我们可能认识神吗，关于神怎么样向人启示，谈到一般启示、特殊启示、神的末世等等。我们也谈过旧约是怎么形成的，新约是怎么形成的。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这样一本圣经，它的权威何在？它是正确的吗？为什么要根据圣经呢？每个人都可以当神学家，每个人对神都有一些观念，还有很多人发表他们的神学，那为什么要凭圣经来写才算正统呢？为什么要以圣经为权威呢？圣经是可靠的吗？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圣经不是可靠，我们就不用谈下去了。圣经怎么是可靠的呢？我们应该确认圣经的权威，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是从内证，这是圣经里面的证据，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二个是外证，就是圣经外面的，圣经之外还有其他的证据，圣经写完之后还有其他的证据出现。第三个角度是主观的证据，就是信圣经怎么样应验在我们身上，我们经验到它是真的。我们还从第四个角度来看，就是关于圣经的权威，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反对的论调，我们会挑一些主要的啊来做一些处理跟回答。那我们今天要先从内证来讲起，就是圣经里面的证据。圣经里面的证据，第一个我们就要先谈到耶稣对旧约的肯定。耶稣讲道的时候大量引用旧约，可见旧约是对的。如果旧约不是出于神，那何必大量引用旧约呢？不但大量引用旧约，他还指出旧约的预言必须应验。例如路加福音24章44节，路加福音24章44节，耶稣就对门徒说，这就是我从前跟你们同在的时候告诉你们的。告诉你们什么呢？其实耶稣以前已经刚跟他们讲过了，讲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所说的话都必须应验。 耶稣谈到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的记载，其实他的主题都是在指着耶稣，都在预言有这样一个耶稣要再来，耶稣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意义，有什么效果。所以旧约已经对耶稣有许多的预言，而这些都应验了。应验的表示他是权威啊，如果他说了都没有应验，或者有的应验有的不应验，有的对有的错，那就表示他只是人的作品，都必须应验，可见他们都是神所保守的。所以旧约的律法书、先知书、诗篇，这讲的是全套的旧约，把它分成这三大部分，都是指着耶稣讲的，都必须应验啊！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例子，他肯定旧约。你说耶稣的肯定有什么重要？当然很重要。耶稣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人物，他的肯定当然是有价值、有权威的。第二个内证，圣经里面的证据就是使徒们，还有新约的作者们，他们对旧约的肯定。使徒们或者说其他新约的作者们也是常常引用旧约，他们常常引用旧约表示旧约是可靠的。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保罗在哥林在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所讲的。圣经有好几个三章十六节都是很重要的，那么其中有一个三章十六节在这里，提后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教属神的人完全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是保罗对旧约的肯定。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整套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所以他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他讲的是旧约。所以保罗对旧约肯定，而且全部的圣经、全本的旧约都是神所默示的，而且是很有益处的。所以这是使徒们对旧约的肯定，不只是保罗，我们刚说过许多新约的作者都大量引用而且依靠旧约的一些说法来跟新约耶稣所发生的事情做一个印证。关于圣经的内证，有一点也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圣经的一致性，这是很不得了的一点。圣经的作者大约有40位，他们的背景是他们的不同，有君王、将相，有祭司，有学者，有医生，有渔夫等等。像大卫他是君王，像这个但以理、尼西米那都是大官，像这个撒摩尔，这个是先知也是祭司，像路加他是医生，对不对？像保罗他本来也是个学者，还有一些像渔夫彼得，有的是农夫像阿摩斯，他也是一个牧者。所以这么多的身份，他们的学问是那么的不一样，他们的背景那么的不一样，他们所隔的时空跨的时间有差不多2000年之久，所分散的空间也是很广的，在这么样不同的背景却能够写出一本前后完全和谐一致，这个是神的保守。他们没有开过一次编辑会议，没有集合一下，大家来商量分配一下，谁来写创世纪，谁来写启示录，然后互相协调互相配套一下，没有。他们就各自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就写出这样一个完美的、互相和谐一致的，而且是没有缺乏的所有的重点都包括在里面的这样一套圣经来。那这个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就知道，这个是神迹的。我们如果要编一本书找40个人，不要说40个像圣经这么多，因为我要打对折好了，找20个人不要跟他们讲内容，不要集合开会那么各自呢让他们去写说我们要来写一本这个历史清朝历史好了各自分头去写。 能够写出一套和谐一致的东西来吗？不可能的事情。那怎么会和谐一致呢？那一定有一位在这中间做串联、做穿梭联络的工作，分配任务啊，才可以把它合成这样子一本完整、和谐一致的书。那么是谁来做这个串联的工作呢？圣经没有人做，怎么会这样完整、和谐一致呢？莫非背后是神自己的灵，他贯乎众人之中，他做一个总编辑，才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这个圣经的和谐一致，从旧约本身的和谐、旧新约的和谐，这个一贯性就可以看出，这个是有权威的，这个是出于神的，他没有任何的自相矛盾在里面。这是第三点，就是他的一致性。另外就是什么？新约应验了旧约。最主要的应验就是关于弥赛亚要来，这个细节跟重点都应验了。关于弥赛亚，就是基督，他来，旧约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都提到这件事情。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就是旧约的时候，当这一个祭司或君王在就任典礼的时候，有时候先知就任典礼也是受膏，就是用很香的膏油从头上倒下来，然后流下来，表示这个人是神所选立的。当这个受膏的时候，先知祭司君王受膏的时候，表达这是神所选立的。那么受膏者在希伯来文原文就叫弥赛亚，这个弥赛亚翻译成希腊文就叫做基督，我们中文翻成基督。那么其实希腊文它念成 Christos， 我们翻成基督是一个把这个 Christos 把它简化简称为基督，那这是希腊文叫 Christos 或者说基督。那这个弥赛亚的事情就又写那么多，竟然可以一一来兑现。我们举几个例子，例如创世纪一开始，当人类堕落之后，上帝宣判他的处罚的时候，不但处罚亚当，处罚夏娃，处罚蛇。当处罚蛇的时候，他曾经说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然后这个蛇要伤他的脚跟，就是这个女人的后裔，她的脚跟会被蛇所伤。那这什么意思呢？女人的后裔，我们后来当耶稣来的时候就发现应验了，耶稣就是女人的后裔。我们全人类都不是女人的后裔，我们都是男女结合生的，我们都是男女的后裔，唯独耶稣他是女人的后裔。亚当他是上帝的后代，上帝自己生的，夏娃是从亚当生的，我们都是男女结合生的，唯独耶稣他是女人的后裔，他圣灵是玛利亚怀孕，耶稣就生下来了。而这个女人会果然伤蛇的头，这个蛇是代表魔鬼的势力，耶稣钉十字架本身自己受伤，可是他死又复活了，这好像脚跟被伤到而搭而已，不是致命的伤，可是十字架是对罪恶的一个夸胜，他把我们过去的罪解决了，洗干净了，然后我们信主的人圣灵内住，开始过一个可以胜过罪恶的生活。所以这个十字架已经对魔鬼做致命的一击，迎头痛击，所以蛇的头已经被打破了，是十字架耶稣死而复活已经胜利了。所以这是关于女人的后裔。例如马上上帝就做皮衣给亚当夏娃穿，这也是在预表着耶稣的来临。耶稣要穿皮衣，就必须先杀死一只羊，才有羊皮可以做衣服。所以上帝做一个皮衣给亚当跟夏娃穿，也是在预表着耶稣的来临。因为亚当夏娃他们自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盖自己，无花果树的叶子虽然很大片，可是太阳一照它就枯萎了，那不能遮羞，所以上帝是给他皮衣，因为这个皮 就代表动物替我们死，代表这个耶稣替我们死，这个牺牲就在象征着耶稣。所以这个动物替亚当夏娃死了，才可以剥皮来当作衣服给他穿，而且这个衣服是真正可以遮羞的，不像那个树叶过没几天甚至一天它就枯萎凋谢了，而皮衣却可以穿一生之久。所以这个就是在预表着弥赛亚基督的来临。那么旧约对弥赛亚来临不但在重点上说有这样一位拯救者要来到，甚至还写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细节，写的最详细的是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53章54章那边提到耶稣的容貌，他没有加行美容让我们羡慕，他的容貌比世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那么后来就应验在耶稣身上，又发现耶稣小时候可能是很英俊的，可是他出来传道之后他实在太累了，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就是讲主耶稣却没有一个安枕的地方，他奔波跋涉餐风饮露，他这样披星戴月，他那样子有时候不顾得吃不顾得穿，就是努力传道，他也常常要漏夜的在一天忙碌之后还祷告亲近父神。他因为这样三年半，因为他只有三年半的功夫，所以他努力传道太累了，所以约翰福音第八章说他看起来像50岁的人，他的确是那样憔悴那样枯槁那样没有加行美容。所以这个连的细节都是照字面上兑现的，不但像这样的细节，连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要喝的那个醋酒，还有耶稣连他的礼衣，在古代纺织不怎么发达的时候，那个一片织成的礼衣是很值钱的，他被那一些钉十字架的那一些士兵他们抽签来分，因为那是一整片的把它切开，这样很可惜，所以整片由抽到签的人拿走，这样比较有用。连这种细节也在旧约里面老早都预言了。所以有一个作家叫张晓峰，他说没有人像耶稣这样还没有生下来就有人替他写好传记的，这就是旧约，旧约已经对弥赛亚做详细的预言。而预言这么多，最可贵的是什么？果然就照着旧约的预言一一明确的详实的来应验了。这可以看出圣经的权威。这种预言不像一些我们传统的文学里面的预言比如说刘伯温烧饼歌啦，也提到500年就有一大变要好要变坏等等500年就有一个乱等等，那就写一个大概而已，事实上也不是那么准确的，他不能很详细的来叙述到这个细节。而耶稣连重点和细节都是照旧约的预言来应验的。而旧约的预言不只是讲耶稣而已，旧约也讲到未来的时代许许多多的事情，也都照字面一一应验。例如我们熟悉的但以理书第二章，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他梦见了这个时代的走向，金银铜铁半铁半泥，果然一代一代一代不如一代，一直到罗马帝国那样子的时代耶稣出现了。所以那样一个指向未来，指向旧约结束之后的事情仍然这样应验。所以这是圣经的内证，旧约所讲的到新约应验了，后面应验了前面，那么这也是在证明圣经的权威。这是内证方面，这是圣经里面的证据。另外从一个特性也可以看出圣经的权威，就是圣经的写实性。圣经是很写实的，例如他记载一些伟人，他不会只记载他们的丰功伟业，他也把他们的错误也写下来作为后代的见解。亚伯拉罕是伟人，是他们以色列的国父，可是亚伯拉罕犯的错照样详细给他写下来。摩西是伟人， 摩西犯什么错也把它写下来，大卫是他们最伟大的政治领袖，大卫犯的错也详细的给他写下来。为什么这一些伟人都这样对错都写呢？因为圣经是真实的，如果只写对的，那个是不真实的。就好像中国人的习惯，每一个人死后在叙述或者在纪念啊，在葬礼的时候读他的生平列传的时候，哇，都是丰功伟业啊，都是好人一个。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好人，那这个社会为什么会这么坏这么乱？表示那个不真实。但是圣经是真实的，他记载这些反对圣经的人就说，那圣经里面很脏啊，包含会淫会盗一大堆不好的事情。其实不是圣经很脏，圣经记载这些伟人犯错的经过，就让我们后世的人可以警戒，也表达圣经是很写实的，写实的东西才是可靠的。不像我们传统的中国历史总是站在这个执政党的角度来写的，都是由皇帝啊监督之下的，他不敢写当朝的一些坏的事情，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所以这个只写好的，这个不真实。圣经好坏都写，证明圣经是有权威的，是真实的。另外第六点，我们谈到圣经的内证，要谈到的是圣经的绝对性。所谓绝对性，就是圣经写了就算数，不再修订了。我们以为科学是很权威的，实际上科学的书常常改来改去，后来发现以前讲错了，常常修订，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每一版可以越来越胖，每一版可以把前面一版做很多的推翻跟改正，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做。神的话默示出来，先知或使徒写下来，就成为标准，一直到现在。这种绝对性，这种不用修订，这种最高权威，这种原创性啊，就可以看出他的权威。圣经有一些话是别的书你看不到的，只有他里面才有，是他原创的。这个而且是绝对的，不是新奇而已，而且是毫无错误，成为众人的参考。这个是绝对性方面。接下来我们要谈到一个另外很重要的，就是圣经的超越性。圣经所谓超越性，就是说圣经所讲的事情远远的超过人的智慧，是其他的书所没有办法发明，没有办法想象出来的。举几个例子，圣经讲到的神是怎样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是上帝，圣灵是上帝，圣子耶稣是上帝，可是却只有一位上帝，是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这个是其他的宗教都没有的。三位一体不但很特别，而且它很真实，你不一定要读神学才懂三位一体，连一般没有读过书的人，基督徒，他如果真正悔改信耶稣之后，他就发现圣灵感动他，圣子耶稣救赎他，圣父拣选他，他发现圣父是上帝，圣子耶稣是上帝，圣灵是上帝。可是你问他你是不是信三个神，他绝对不承认，他说我只信一位神。所以这个三位一体是很真实的经历，不是一个很抽象的神学理论。而这种理论三位一体却是所有的书都没有的，那这可以看出这是很原创，也是很超越，又是很真实的。另外一个超越性，就是谈到耶稣的救赎。很多人嘲笑基督教，说靠耶稣来拯救太丢脸了，太软弱了，我们可以靠自己救自己就好了。或者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所讲的，太愚笨了，愚拙了，哪那么简单？很多人不相信，说十字架道理是愚拙的。那么圣经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这样说，他用两个方式来回答。第一个是有点讽刺性的，他说上帝的愚拙比人智慧，就是你怎么样有智慧 跟上帝的愚拙比起来也是比较差的，神的愚拙比人智慧啊，其实神不愚拙，这是故意用讽刺的口气来讲的。另外一个回答在更多前书第二章这样讲，说你说十字架道理很愚拙吗？可是为什么人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这样的事情呢？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是人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最聪明的人，最伟大的宗教家也想不出十字架的办法，人想来想去都在想自己人的办法，用有限的办法要通到无限者那里去，这是不通的啊。有限者的办法不断不断的把它累积起来还是有限，可是无限者却可以来到他所造的这个有限界，这才是正确的道理，才是合乎逻辑的。可是人却想不通，人到今天还是用自己的方法要救自己，结果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乱，越来越黑暗的。而圣经告诉我们没有办法，人再有本事也没有办法自己把自己抱起来，当人陷在泥沼中的时候，本来就需要拯救者，我们人的膀臂在粗，我们也没有办法把自己抱起来。圣经的办法是很超越的，就是十字架的方法，就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过。你说他父亲你为什么想不出来呢？表示这是超过人的思想。为什么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哲学都没有办法用这个办法来拯救人呢？因为他们都是靠人。而圣经为什么有这个办法？因为圣经是靠神的，是神的启示，神把救恩之道启示出来，这才是真正行得通的道路。因为我们有罪，我们有罪就是应该认罪悔改，得到赦免跟洁净，这才是正确的。十字架就是这样子，我们因为耶稣替我们受处罚，我们应该受的罪耶稣已经替我们受过了，而我们认罪悔改的人，既然罪耶稣替我们受过，我们就不用再受死的刑罚了。而我们也不是无条件，我们也认罪悔改接受基督，这样的方法很真实也很超越。其他的方法无论自己积功德以善布恶等等，其实都是行不通的。而圣经这个行得通很真实，而是人想不出来的，这就表示说圣经的超越性。从耶稣的救赎可以看见圣经的超越性。另外圣经的神不但是三一神论，圣经里面的神比如说他有圣灵论，他也是很超越的。这个圣灵是那么的亲切，可以贯乎众人之间，可以住在众人之内，神竟然可以住在我们里面，这是其他的宗教很难想象的，也只有基督教才有的一个圣灵论。另外十诫也是那么的超越。举个例，十诫里面所包含的，前面谈到了人与神的关系，第一条诫跟第三到第三条诫告诉我们要专一敬拜神，第四条诫谈到对自己，就是安息日的时候要放下别的工作，一方面是休息，一方面守为圣日，就是来敬拜神。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所以前面三条是让我们的对象是神，叫我们要专心敬拜神，第四条对象是自己，我们在安息日休息，也在安息日敬拜，敬拜也是一种休息，重新得力，对象是自己。因为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那么后面那六条的对象就是人了，不可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这对象是人。所以这是三个对象，对神对己对人，是很完整的。另外这里面也有三个层次，先谈到行为上的啊，除了专一敬拜神之外呢，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是行为上的这个戒律。然后第二层是什么？是言语的戒律。 第九条诫说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些不诚实不真实的话，为了自己的好处说的这不真实的话，都是犯第九条诫，这是言语的罪。最后一条诫呢，是意念的罪。第十条诫说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啊、配偶等等，那这个是内心的律，内心的律。所以你看到这个三个层次啊，这个从行为到言语到内心，稍少的十句话啊，十几句话而已，可是包含的层次啊，很层次很清晰很完整。另外这十诫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看出它的次序，他先讲神然后讲人，谈到人的时候他从父母然后才提到别人，这个层次也是很清晰的。还有就是先讲这个生命，不可杀人是生命优先，然后不可奸淫，然后不可偷盗，所以从这个生命然后进入这个奸淫，是谈到的是婚姻跟家庭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再谈到财产，所以生命然后婚姻家庭然后财产，这个次序是很重要的。有人颠倒了，努力赚钱牺牲了，败弄坏了自己的身体啊，这样是很不聪明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身体才有别的啊。所以你看在十诫里面先讲生命不可杀人，讲婚姻与家庭不可奸淫，然后再讲不可偷盗。好，你看这个三个三都是很特别的，三个对象，对神对己对人，这个三个范围啊，谈到了是行为的言语的还有内心的，这三个层次是从生命然后到这个婚姻与家庭然后到这个财产。所以你看这个十诫少少的十句话，却可以包含着啊这些很超越的东西，其他的书不可能这样子，能够用一页这样少少的篇幅可以涵盖这么完整的人神之间、人己之间、人跟人之间一切的内在外在的伦理，这就是神自己的作品啊，借着摩西这样传下来的，所以就是它的超越性，十诫里面的超越。另外例如耶稣讲登山宝训，登山宝训他所讲的好多的话语都是耶稣第一次讲，别人没有讲过的，后来很多人学他就是了。例如有一次王老师我到这个西安去参观清真寺的时候，一看见他们的贴的大字报在他们的公布栏上面，那大字报里面写什么呢？这个海报上面写说啊，穆圣说，这个穆圣就是穆罕默德了。说穆圣啊，他们把穆罕默德当作圣人。说穆圣说，左右手所做的善事，不要叫左手知道。这哪里是穆圣讲的啊？这是穆圣，他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也有穆罕默德他也有一些犹太教的朋友，他听了一些旧约故事，也听了一些新约的事情，他用他的嘴巴讲出来，这回教徒就以为是穆罕默德讲的，其实穆罕默德这句话是学耶稣讲的，耶稣才是那个超越者，才是那个原创者，他讲这些话很生动的，而且那个水准比一般人的水准高很多，一般人对待敌人，中国人常讲的就是报复，就是公平。那么多的中国文学跟戏剧都是在讲报仇的事情，君子报仇啊，这个三年不完，三代也不完，复仇子报，子仇孙报啊，冤冤相报，这个是一般的水准啊。如果高级一点，能够做到孔子讲的那个恕，那样子饶恕已经不简单了。可是耶稣讲什么？耶稣讲的是要爱你的敌人，要为他祝福啊，还要善待他。哇，这个登山宝训的水平是多么的超越，而这种超越不是唱高调而已，如果你真这样做会有很大的祝福，因为如果你不原谅敌人，你心里会有很多的痛苦， 而你如果愿意原谅他，用神的眼光来看他，其实这些可恶的人，其实他的背景，他的童年有很多可怜之处啊。你愿意去爱他，为他祝福，为他祷告的时候，反而你可以征服他，就是说他会为善所恶，这样的爱会感化他的心，而这样一个恶人，这样一个仇敌会变成好了，变成主的信徒，又变成你的朋友。像林肯总统，美国伟大的总统林肯，南北战争的领袖，他就曾经 是受很多圣经影响的人，他受这个圣经超越性的真理的熏陶，他也是善待他的敌人。他当了总统以后，有一天有一个部下来跟他说，诶，奇怪啊，你在竞选的过程，你的政敌是这样子对你不好，说你是从非洲来的大猴子，大猩猩跑到美国来竞选总统，讲一大堆难听的话，诶，你现在怎么不计较，而且还跟他做朋友，很奇怪啊。其实不奇怪，林肯是在实践耶稣的教训，要善待他的政敌，他的仇敌。林肯说，我这样做就是在消灭仇敌啊，因为他现在已经成为我的朋友了，我善待他，他就不是我的仇敌了，他也接纳我这样的友谊的表示，诶，他成为我的支持者。你看，仇敌不见了，变成支持者了，那个负面的作用不见了，变成正面的，那这个不是很聪明吗？不是很上算吗？所以你看耶稣讲的这个爱你的仇敌，为你的仇敌祷告祝福，这个是不但超越，其实也是很实用的，照这样去做是我们的幸福。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孔子讲的是举所不欲，勿施于人，你看这是多么消极的口气，自己不要的不要给人家。可是你看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怎样讲，他说你希望人家怎么样对待你，你就要怎样去对待人，这是多么积极啊，多么建设性的，很简单的话，可是很超越啊，能够推己及人啊，能够希望人家怎么样啊，尊重我啊，照顾我，我就先怎我练习啊，先怎样去尊重啊，去善待啊，照顾别人等等，这就是圣经的超越性，这是圣经里面的证据，你会看出它超过了其他所有的书籍。我们刚提到了这个圣经的权威的内证，我们总归纳有几句话。第一，耶稣肯定旧约，就是旧约是有权威的，大量引用旧约。使徒们也是肯定旧约，新约的作者肯定旧约。然后圣经的一致性，新旧约还有四十几卷的一个内容的一致，然后新约应验的旧约啊，表示圣经是真的，所讲的是会应验的。还有圣经的写实性，好的坏的都写下来，管他是不是伟人，这就是他的真实写实的东西，是可靠的。然后是圣经的绝对性，圣经是不需要修订的，也没有修订过。另外圣经的超越性，超越性我们刚刚举了一些例子，其实还有很多，圣经因为是出于神的启示，当然远远的超过一般人的智慧，所以圣经是有权威的，这是圣经的内证。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明天我们要来谈圣经的外证。空中再会。
今天王老师谈了那么多，都是圣经里的内证，证明了也应验了神的权威性。是的，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借着灵修使我们灵里刚强。主是生命的粮，他每天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神呢，他也要求每一位信徒与他建立直接的关系，像树与树枝一样。亲爱的朋友，记得我们明天再一起听 空中神学院节目系统神学一百讲第九讲。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Thank you.